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开打以来啊，美国呢就一直呢就和北约国家一起就有很多侦察机侦察俄罗斯的这些目标了。这些侦察机呢，它没有进入俄罗斯的领空，也没有进入乌克兰的领空，他们呢在外围，在黑海啊，在这个波兰的上空这样飞行，那么就可以侦察到很多俄罗斯的信息。那俄罗斯呢，这样就给乌克兰呢打了一年，那个打也打不下来。这其实呢，这个西方支持乌克兰呢，表面看就主要是武器，那实质看呢，情报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当然呢，这个俄罗斯又非常恼火了。就是你整天就围着我们搞，那怎么办呢？所以俄罗斯呢也想挑战这个西方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但是呢始终是没有爆发这个直接的冲突。那么搞到这个3月13号，这个、就真正出事了。14号那个3月14号呢，当时有一架美国的高空的无人侦察机，这个飞机是很大的，它的两个翅膀之间的这个长度啊，就是翼展啊，就是一个翅膀的尖端到另外一个翅膀的尖端，这个长度是20米，就60英尺，这么大一架飞机叫 MQ9。 这个飞机呢叫死神啊，死神这种飞机呢，它的续航能力很强，可以在天空飞27个钟头，就是上去就主要是做侦察的任务啊，它要做打击呢也可以打一点。但是呢，这个就是这架飞机，这架飞机呢在黑海的上空就侦察俄罗斯的这个在乌克兰上的动作，那俄罗斯当然很恼火了。这架飞机呢你很容易看得见，这叫死神啊，就它很大，并且它飞得非常的慢，它一个钟头飞200多英里吧，没多快。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让它看见了，看见了就派战斗机去拦截。这个派了两架这个苏凯27，这个苏凯27的喷气机就拦截这架美国的 MQ9 的死神飞机呢，飞得不远，它是从罗马尼亚起飞的，起飞呢就在国际空域就飞。那么俄罗斯的战斗机当然飞上去就看到了，那架俄罗斯战斗机飞得多快呢？那个这架无人机是个螺旋桨的飞机，慢吞吞地在那里飞，它因为它没有进入俄罗斯乌克兰的上空，这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呢就跟了这架死神的无人战机呢跟了30分钟。这个应该是14号当地时间呢，3月14号就跟了这架飞机跟了大概30分钟，跟了半个钟头，跟到这个大概早上7点钟左右，就当地时间14号早上7点钟左右，那俄罗斯的喷气机呢就想办法把这架无人机搞下来，但是它不能打呀，因为在国际空域，如果你发射导弹把它打下来，那就敌对行为啊。那所以呢，俄罗斯也不搞，他怎么办呢？他呢就在这个无人机的上空呢就飞过，飞得比这个无人机快，就撒这个煤油。就大家知道飞机的这个翅膀啊，它里面装了很多的油，只是它自己的燃油，它可以打开这个阀门，它撒一点燃油下去，就在这个无人机前面就形成一片油的一个雾。这个雾一形成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很热，它在后面，这个如果一插到油呢，就会点着这个无人机呢，就没有被攻击的情况下就被打落了，就自己掉落的，你不能说我打。这无人机当然也看得很清楚了，它上面各种摄像头可以看见俄罗斯的飞机，也必须一定在拍照，所以俄罗斯的第一架战区呢就撒了煤油，撒完煤油以后呢，这个无人机呢若无其事继续的在飞，这样过了几秒钟，那么第二架俄罗斯的战斗机呢就过来了，也想这样撒煤油，就想低一点，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和无人机呢就发生了碰撞，两个飞机就撞到了。我讲的这个故事是美国版本的，俄罗斯不是这样讲的，俄罗斯肯定没有说他撒煤油，这样呢就哗了一下，这个无人机呢就被他撞的，撞了无人机当然他没有能力了，就跌落下去了。那么美国方面的操作人员呢是两个人啊，一个是开飞机的，还有一个是远程控制上面的这些。 那么就没办法了，这个操作人员呢就只能把这个引导这个无人机，无人操纵嘛，就引导这架飞机在水面降落，所以它不是垂直的掉下去的，它翅膀很长很宽，就慢慢的就在水面就降落了。那么这个降落以后，这个美国方面就讲这是俄罗斯的飞行员呢非常幼稚的这样的行为引起的，就是不职业嘛。你这在国际空域你搞别人的一架飞机，你不管是什么目标的目的的飞机，那你不能撞啊，结果就撞中的。但美国说他没有撞，我估计如果美国真是有录像的话会放录像出来，一放出来呢俄罗斯也没话讲，但俄罗斯现在还是这样。美国方面也观察到这次撞击，就是美国还有其他的很多高空侦察的设备，就看到了俄罗斯的飞机第二架撞中的这架 MQ-9 的死神的无人机。那么这架俄罗斯的飞机呢就受了一点损伤，他也自己撞伤了，所以呢他就还是在克里米亚在这个军用机场着陆。那么美国呢监视这架俄罗斯两架飞机着陆的时候，有一架飞机呢受了伤，但是呢还可以用，这就是讲法。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去打捞这架无人机，美国这一架这么昂贵的巨大的这个死神无人机在掉在黑海上面，并且美国准确的知道掉在什么地方，那美国会不会去打捞呢？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黑海啊在是被土耳其封住了，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去年2022年俄罗斯一打乌克兰，土耳其呢就宣布就把这个黑海啊就封锁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不能到这个地中海啊，那个地中海的美国舰队也不能够进来，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中海到这个黑海当中有两个小小的海峡都在土耳其的领土之上，一个叫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叫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海峡隔了一条非常窄的水道马尔马拉海，这个完全的就控制了，所以土耳其说封就封，谁也过不来。土耳其这样一封呢，美国的这个军舰呢就没办法进入黑海，当然俄罗斯也出不了黑海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捞这些掉下来的军用无人机呢，就很困难，就土耳其不让这个军舰进来。那么美国要打捞一架军用无人机，肯定要用海军，这海军进不来，那怎么办呢？那估计呢美国还是会打捞。怎么打捞呢？就在黑海去租用这个商用的船只，因为黑海内部还是有很多商船，这商船里面呢一定有这些可以做捕捞的工作，因为捕捞工作不是那么难嘛，它又不是打仗，所以呢估计呢美国呢就要找到。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美国呢这个坠落的地点美国是应该准确的知道的，但是美国的这个到现在为止五角大楼的这个发言人呢也说这个没有说。那而估计呢俄罗斯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这架军用无人机，俄罗斯肯定是发疯的找了。不过俄罗斯想在黑海去公开的打捞呢他也有困难，因为俄罗斯在这片领海上面会被别人打呀，土耳其是随时都会针对这个不许俄罗斯军队去动的啊。那么俄罗斯军队如果在这里停下来去打捞军用飞机的话，那个说不定乌克兰的导弹就会打过来了，这个俄罗斯并不觉得安全，但是俄罗斯一定会找。当然美国呢也着急要打捞这个，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呢现在搞得很尴尬，因为这架飞机呢是非常昂贵的大型 MQ， 这叫死神无人机，这架无人机现在突然间就掉了，这你说这个俄罗斯也想拿，美国也想拿，这个问题呢现在变得就非常的复杂。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要稍微讲一讲这个死神这个武装无人机到底是怎么样。俄罗斯这个礼拜二在公海上这个打落了这个美国的这架无人机，这是第一架被美国的无人机被俄罗斯打落的，当然俄罗斯没说他打，他说是 美国的无人机啊表现得非常激烈，自己转弯掉下去的。那俄罗斯的战机呢，这个在旁边，但是呢美国呢已经有证据，就是俄罗斯撞沉的，然后或者是俄罗斯的飞行员飞得不好就撞过去了。这个叫做死神的无人机呢，就是和俄罗斯非常讨厌的。这个死神的是新一代的无人机，原来这个叫 Predator， 叫做捕食者 B 吧，这个无人机是老的 一种无人机，这是已经用了很多年了。这个那个无人机呢它比较小一点啊，并且飞得也慢。那么美国呢为了提升这个 Predator， 这个捕食者 B 型的无人机，所以在2001年就升级版，就是 MQ9， 就是死神这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呢我前面说了需要两个远程的机组人员控制，这个估计这一次的机组人员恐怕就在罗马尼亚，他就有两个人去遥控这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呢它比它的前身呢这个 Predator 那个捕食者呢它的性能和整体性其实有很大的提高。那个原来的飞机的有效的负荷非常低，所谓有效负荷呢就除了飞机自身的重量它能够外挂多少东西，比方说弹药啊或者是电子侦察的系统啊，它外挂的原来的 Predator 呢挂的很少。那么所以到2001年呢就升级了这个死神 MQ9， 它呢就比那个前身其实一样的设计，这个 Predator 呢就提高了 500%， 也就是提高了5倍。有多好呢？它呢有效的负荷差不多有1746公斤，也就是差不多1吨半还要多，差不多可以挂2吨的这个有效负荷，这个挂得很重，2吨是很多的东西了。并且呢它这个内部的弹仓可以挂一部分，另外呢它有外挂，就吊在飞机的翅膀下，所以这个飞机还是蛮厉害的，但它飞得慢。它可以速度最高是每小时飞276英里，也就是444公里，每一个钟头飞400多公里。它当然比较起来也不算慢，但是你跟战斗机比起来那就差得远得多了。慢悠悠的啊，这个飞机两个长长的翅膀翼展是20米啊，大概60英尺那么宽。这个尾巴的部分呢是一个大的螺旋桨，这螺旋桨呢也没有任何的包裹，就在外面晃晃悠悠的这么飞，两个尾翼。那么这个没有人的飞机嘛，这个飞机是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它所设计的，那么这个当然它的能力是很高的了，尺寸也很大，里面呢有很大范围的这个传感器，并且呢它能够给这个地面的武器的精确度提高非常高价值的这个目标。所以呢这个飞机在黑海上空飞呢俄罗斯紧张，因为俄罗斯这一举一动这个飞机在上面都看得见，所以俄罗斯最后飞起了这个苏克27，然后呢就又不能开炮打，就把它撞下来了，也可能是不小心撞下来的。这个飞机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飞机，不过自从呢这一次被撞下来以后呢，我估计美国以后再飞这个高空无人机呢它会比较小心，如果有俄罗斯的飞机过来的话它可能呢有一些别的动作，或者呢它不会飞得离俄罗斯这么近，那俄罗斯呢撞了一架飞机它也达到它的警告的目的了。那么俄罗斯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高空无人机呢？有的，俄罗斯这种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服役。俄罗斯呢是它武装了一种新的跟这个类型一样的，叫做猎户座，就是死神对俄罗斯的猎户座。猎户座呢这个是克朗斯塔德公司 Kronstadt， 这个公司是为俄罗斯的空军、俄罗斯的海军和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开发的一种专门的这个高空无人机。这个呢俄罗斯今年的2023年说这是它完全由俄罗斯自己开发，用俄罗斯国产部件制造的长时间的这个无人机。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无人机呢，它呢可以在天空呢它可以飞27个钟头，就上去不下来。那俄罗斯呢也研究了自己的这个新的猎户座， 猎物座呢可以在空中停留24个钟头，飞得慢。这个我们说死神慢，死神的一个钟头可以飞这个276英里，俄罗斯这个慢一倍，它就只能飞124英里一个钟头了，就是每个钟头飞100多英里，飞得很慢，比美国这个慢。那么飞行的高度呢，俄罗斯的猎户座可以飞到24000英尺高，美国的这个死神呢可以飞到大概50000英尺高，它比俄罗斯的要高得多得多，所以美国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无人机，但这次呢给俄罗斯给它撞下来了。那么这个飞机呢，这的确呢是我估计俄罗斯打拼命也要捞到这架飞机，美国呢也会拼命把这个飞机捞回来，因为这个飞机呢对俄罗斯的影响呢实在是太大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了这个美国和俄罗斯在3月14号发生的飞机的对撞，这个事情啊非常令人震惊，后果还不知道。俄罗斯跟美国现在这个关系啊，这个紧张的程度呢，因为美国全力以赴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嘛，所以呢估计俄罗斯呢对美国呢要进行很大的这个冲击，以后有没有飞机会被撞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呢越来越高。那美国呢肯定不会介入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只会是继续援助乌克兰，提供军事的援助啊，提供这个情报的援助啊。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今天看到了3月13号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一个2024年的国防预算啊，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和大家讲讲啊。大家说美国的国防预算始终是世界最高的，的确是的。俄罗斯今2023到2024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是3420亿美元啊，大家记得8420亿美元啊，大家记住就这个8420啊，8420亿美元。那么这个总的开销里面呢，其中呢用于研发新的武器的这费用呢就高了。这个8420亿美元里面有1450亿是用于新武器的研究、发展、试验和鉴定。那么这个计划当然一看很吓人的，但是呢，我看到美国的2024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预算呢，有个非常惊人的地方，就是美国的海军、美国的空军宣布了大批的武器退役，就是现在正在用的武器美国要把它退役。那么退役的武器呢，本来每年叫老旧武器啊，什么 A-10 这种飞机就可以退役了，但是呢美国这一次退役的吓我一跳， F-22 战机就要退役几十台，32部，这个飞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没打过仗，这个飞机就打过一次那个气球吧，大家记得上个月。那么为什么突然间要退役这么多呢？那我今天呢要和大家讲讲这个美国国防预算军费增加，但是要退役大量的这个武器，为什么呢？我今天就先讲讲。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这个13号这个国防部的叫防务新闻里面说啊，美国空军要在2024年的财政年度预算里面，他要退役310架飞机，都是什么飞机呢？我呢跟大家慢慢讲一讲啊。第一种就是我们在海湾战中看的最多的 A-10 攻击机，这个空对地非常厉害，上面有机关枪啊，打的伊拉克那地面撤退的部队一塌糊涂。就这个 A-10 这一年美国的空军要求退役42架，就不用了，这飞机没用了。还有呢非常厉害的 F-15C 和 F-15D 这个混合的战机57架。这个 F-15 我们就看得多了，我们的那个 Tom Cruise 那个电影啊，那个 Top Gun 里面和 Top Gun 2里面就是用的这个 F-15CD。 那这个飞机双人座非常厉害，但是今年美国空军要求退役57架。另外呢还有更厉害的，就是 F-22 的隐形战斗机32架退役。 那为什么 F-22 要退役呢？我等一下跟大家讲，这个非常厉害，因为这个飞机贵得不得了啊，这过1亿美元一部的飞机，突然间32部都要退役不用了。还有这个战斗直升飞机，这个 HH-60G 叫普鲁因，这个要退降。还有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B-1 有一架要退役，还有空中加油机这个 KC-10 要退役24架，这个战场的指挥机战场监视机 E-8C 要退役3架，还有电子作战飞机这个 EC-130H 退役2架，还有心理作战飞机这个 EC-130J 的退役4架，还有轻型攻击机 AR-29 要退役3架，还有教练机 TEA 要退役42架，一共是310架。这个退役的力度啊都吓人，这么多飞机你都把它退下去怎么办呢？美国空军呢这个退役今年的这个预算呢比以年任何一年都要退役的多，就是我们不用了。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国会要批准，那美国国会舍不得啊，所以呢估计美国的空军美国的海军啊，每年呢都跟国会要这个退役啊，美国国会呢老是卡着不放。那么但是美国空军说有些非要退役了，A-10 攻击机 F-22 的战斗机，这个退役计划美国空军早就提出来了，和国会反复的扯皮。美国空军认为 A-10 的攻击机呢已经落后于时代，这怎么办呢？别人雷达上看得清清楚楚，导弹一个就把你打下来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呢，是如果跟俄罗斯这样的有先进防空系统的敌人干的话，这个飞机一点用都没有。那个美国的空军参谋长这个 General Brown 在3月7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空军希望在2029年以前退役所有的现在的218架 A-10， 这是空军啊，除了空军以外，这个 A-10 还在其他的军种里有，加起来有300多架，大概估计全部要退役。但是美国空军呢还要求退役32架这个 F-22， 这个事情呢大家听起来很挠头，为什么 F-22 这么先进的战机都要退役呢？美国的空军就说这是早期的 F-22， 这是飞机啊在冷战的时间设计，作战性能大，飞得快飞得高，这个机动性能非常好，但是它有个主要的问题，早期的它缺乏和其他机型协同作战的能力，就是你飞得太快太高太好，别的飞机跟不上，没办法协同作战，那你就变成孤军奋战，这美国呢觉得这不行。那么这个呢美国的空军呢是要网络中心战，也就是大家要协同，所以这些飞机呢就过时了，不是过时就是它没有协同能力。那么大家说改一改行不行呢？改贵呀。F-22 如果要改成能够协同作战呢，每一架的平均升级的费用呢超过7000万美元。哇，大家想升级都这么贵，7000万美元的飞机就可以采购一架全新的 F-35 的隐形战斗机了。那当然 F-35 比不上 F-22， 但是它便宜多了。所以呢美国空军呢就要求退役。那么美国国会呢就说不行，那个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保持有最低数量有空中优势的 F-22 的这个作为部队的支持，你不能说你觉得它不能协同作战说退就退，那这个美国没有足够的这个战斗机这怎么行呢？其实国会的讲法呢就是要保留所有的 F-22， 一共才100多架，你现在退掉了30几架，你过2年再退休一些，那 F-22 就没有了。美国新一代的战机呢还没有研发出来，现在把老的都退了，那怎么搞？所以呢这个是现在的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除了美国的空军要求退役这么多飞机，美国海军也要求退役战舰。美国海军只是提出来的是11艘这个战舰， 这十一艘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清单呢，有点怪，有八艘是提前退役，有些就是下水才没几年，美国海军说不要了，要退役。那么退役的清单呢，有三艘是两栖登陆，这个登陆舰，大型的登陆舰，里面装可以装坦克啊，装这个装甲车啊，装兵啊，这个叫惠德贝岛，这个一个级别的有三艘。这当然美国用不上也没有所谓，因为美国没什么地方登陆嘛，这个登陆舰你也没有什么用了。那要登陆你给谁呢？你自己美国你登什么国家呢？所以呢这个估计国会会批准的。但是另外有五艘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神盾呢，就是提康德罗加级，有些人叫巡洋舰啊，我们呢就把它叫做巡洋舰吧，提康德罗加号。这种五艘这个要退役，也就是美国要升级了，因为美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战舰呢，那就不是这个提康德罗加能够这个扛得住的了啊，因为有新一代的这个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是要取代提康德罗加的，所以美国呢也狠，一下就退役五艘提康德罗加巡洋舰。还有呢，美国的最新的这个滨海战斗舰，就是美国不是做了一种非常快的可以在临近的海边打击的这个双船体的这个军舰，独立级，这个军舰呢很新的，这个军舰两艘，一个叫 Jackson 号，2015年下水，一个叫蒙哥马利号，2016年下水，到现在为止，就2023年都不到10年就全部退役了。美国海军呢就说滨海战斗舰它没有用，它都设计的不好。并且呢故障不断，它的传动装置特别大，所以美国军这个海军认为它没有作战的能力了，就退吧，这个尽快的。那个另外呢，美国还要退役的有一艘核潜艇，核动力的潜艇也要退役，这个就退役的快了。美国的军队呢是为打仗的，它不是来做花样的，所以呢这个美国海军作战部的部长就说这些船呢、啊、这有问题，特别是提康德罗加这个所谓的巡洋舰安全性担忧，他多次在战斗部署的时候，这个提康德罗加的巡洋舰发生漏水和燃料箱破裂的问题，这个直接影响了部署。所以现在美国新一代的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在今年2023年就要服役了，老式巡洋舰的地位在下降，所以美国海军说不如就不用了，我们新一级的现在下水了，现在一艘一艘的下。美国的军队呢出现了这种装备的退役的热潮，在今年呢我们见的是比较特殊的，就是突然间有这么多。他说美国现在准备要怎么样呢？美国的财政预算啊，这个国防预算还是增加，今年美国空军的预算比上一年就增加了54亿美元，还是增加的。那么你退了这么多，你拿来干嘛呢？省钱干别的。美国呢现在是要退役这些军备，用来研发这个全新的主战武器的研发，这个武器里面最主要是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就要打原子战的时候美国有足够的力量。一个是美国的哨兵式的洲际导弹，这是第一个，从美国可以打到外国。第二个是美国的 B-21 的突击者的隐形战机，这个比 B-1 B-2 厉害的多了，并且隐形性能更好， B-21。 第三个是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这个叫三位一体，哨兵洲际导弹、 B-21 突击者隐形轰炸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三位一体就构成了美国新的未来的打击的力量。美国到底有没有下一代的空中的战机呢？有的，美国的空军和美国的海军啊，他们呢都在研发下一代的主战的战机，这个战机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现在暂时的代号叫 FAXX， 这个没有，将来肯定不是叫这个名字了， 这种战斗机可能很厉害，但是现在美国很注意保密，我们也看不到很多的消息，我们只知道大概在研发一种新的叫 FAXX 这种飞机，这个飞机将来是美国的空军和美国的海军都会用的这种飞机。那么当然呢，美国现在还在研究这个无人作战飞机，那刚前面被俄罗斯撞下来这架，那就只能叫侦察机，这个死神呐、啊，飞27个钟头，但飞得极慢，也没有这个作战多大的能力，所以给俄罗斯战机一撞就撞下来了。那么美国现在呢，肯定从这个里面接受教训，要研究更先进的能够作战的无人作战机，并且呢有更高的这个机动性。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讲解，就是国会未必会同意，这是军方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国会呢要是有批审权，国会呢肯定觉得钱不够，那国会会不会批准这个计划的话呢，那现在还是个问题，如果国会那最后有决定，我再会和大家做一次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